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救主在人民当中施助的时候，被一个爱追根究底的律法师问道，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马太记录耶稣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马可用救主的一句话做了以下的结论，他说，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在今生的旅途中，如果我们无法去爱和我们同行的人，就无法真正爱神。同样的，如果我们不爱神，那位全人类的父也无法全心去爱我们的同胞。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接受的命令。我们都是天父的灵体儿女，因此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只要我们牢记这项真理，要爱神所有的子女就变得容易多了。事实上，爱就是福音的精髓，耶稣基督则是我们的典范。他的一生留下爱的传承，他医治病患的人，鼓舞灰心的人，拯救犯罪的人，到了最后，愤怒的暴徒夺去他的性命，然而各个他山丘上却传来这样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人世间怜悯与爱的极致表现。许多品格都是爱的具体表现，像是友善、耐心、无私、体谅和宽恕。在我们所有的人际交往中，这些及其他类似的品格都能具体地表现出我们心中的爱。我们的爱通常会在每日跟人的互动当中表现出来。我们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去察觉他人的需要，然后采取行动。我一直很珍惜下面这首诗所表达的感觉。我曾在夜里哭泣，只因眼光短浅，对于他人的需要我心盲未见，但我从来不曾因为对人太过仁慈而感到丝毫悔恨。我最近听到一个有关于爱心的感人例子，这个故事有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当时是1933年，因为正值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所以就业机会少之又少。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东部，艾琳·贝辛格刚刚从高中毕业，在找了很久的工作之后，他终于在一个制衣厂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工厂工人按照每天正确缝制完成的衣服数量来支领薪水，衣服做得越多，薪水领得越多。有一天，就在艾琳开始在工厂工作后不久，有一道缝纫的程序让他很困惑也很气馁。他坐在缝纫机前，试着要把手边做坏的衣服拆开来重做，看来好像没有人可以帮他，因为其他的裁缝师都快马加鞭的尽量想多做一点衣服。艾琳觉得既无助又无望，开始默默地哭了起来。坐在艾琳对面的是伯尼斯·洛克，他的年纪比较大，也是比较有经验的裁缝。伯尼斯注意到艾琳的沮丧，于是放下了手边的工作，走到艾琳的身边，好心地教她，帮助她。 他陪在艾琳身边，直到他有自信可以做完一件衣服为止。然后伯尼斯再回到自己的机器旁边工作，如果他没有去帮忙，他就可以多做一些衣服了。由于这个爱心的善举，伯尼斯和艾琳成了一辈子的朋友。他们后来都结了婚，生了孩子。在1950年间，身为教会成员的伯尼斯给了艾琳和他的家人一本摩尔门经。1960年，艾琳和她的丈夫及子女都受洗，成为教会的成员。后来，他们也都在圣殿里印证了。由于伯尼斯发挥爱心，主动去帮助一位苦恼又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现在有无数在世和去世的人得到了福音的救恩教义。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机会向周遭的人展现爱心和仁慈。宾塞甘会长曾经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在停车场、办公室、电梯和其他地方遇见的人都是神赐给我们要我们去爱和去服务的人。如果只是谈论全人类的同胞之爱，但是却没有能够将我们周遭的人视为自己的弟兄姐妹，则对我们是毫无益处的。表达爱的机会往往会出乎意料的出现。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出现在1981年10月的一篇报道上。文章中所提到的爱心让我十分的感动，所以我把这份简报放在资料夹里30多年。那篇报道指出，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有一架从阿拉斯加安克拉治直飞华盛顿州西雅图的班机，飞机上有150名乘客。为了运送一位受重伤的小孩，飞机它必须要改变航程，飞到阿拉斯加的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位2岁大的男孩在家附近玩耍的时候摔在一片玻璃上，割断了手臂上的一条动脉。这个小镇位于安克拉治南方450英里，完全不在飞机的航程当中。不过由于故事现场的医护人员焦急的求助，所以这班飞机就改道了，去接这个男孩子，带他到西雅图的医院就医。飞机在那偏僻的小镇附近降落以后，医护人员通知机长说，那位男孩失血过多，没有办法撑到西雅图。于是他们决定飞到200英里外的朱诺镇，因为那是最近的医院，就在那里。班机把那个男孩送到朱诺镇后，再次飞往西雅图。这个时候已经比预计的行程延迟了好几个小时。虽然乘客大多错过了自己的行程和转机的时间，却没有一个人抱怨。事实上，在等待的时间当中，他们开始募款，为男孩及他的家人筹到了一大笔钱。班机即将抵达西雅图的时候，机长宣布他从无线电中知道了男孩已经脱离了危险。乘客们都欢欣鼓舞叫好。我想到经文中的一句话，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弟兄姐妹们，有一些表达爱的最佳机会就在我们自己的家围墙内。爱应该是家庭生活的核心，但实际上情况却往往不是如此。 有太多的不耐烦，太多的争吵，肢体的冲突，太多的泪水。戈登·辛格莱会长难过地问，为什么我们最心爱的人常常会沦为我们粗暴言语的肉靶子呢？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的话会刺伤人的心呢？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不尽相同。其实有哪些理由真的并不重要。如果我们想要遵守彼此相爱这条诫命，我们就必须以仁慈和尊重彼此对待。当然有时候是需要有所管教的，但是我们要记住教约翰圣约里的忠告，我们若做了必要的训诫，就要在事后表达更多的爱。我希望我们会一直怀有体恤的心，敏于去察觉周遭人的想法、感觉和情况。我们不要贬低或看轻他人，却要怜悯和鼓励他们。我们必须谨慎，不要让不经意的言语或行为摧毁了别人的信心。宽恕和爱心是携手并进的。我们的家庭就像在朋友圈中那样，可能有人受委屈，有人意见不合。我再说一次，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并不重要，但千万不要任其溃烂化脓，最后造成伤害。指责让伤口无法愈合，只有宽恕能抚平伤害。有一天，一位可爱的女士来看我，她现在已经过世了。她意外地说出了几件令她后悔的事。她提到了多年以前和邻居的一位农夫的往事。她说这位邻居呢，曾经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好几次和她及丈夫意见不合。有一天呢，这个农夫问她是不是能够穿越他们的土地，走捷径到自己的土地上。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声音颤抖着说，孟孙弟兄，我从来都不曾让他跨越我们的土地，坚持要他步行绕远路到他自己的土地上。我错了，我真的很后悔。他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真的希望能对他说我很抱歉，我多么希望能有第二次机会能够对他好一点。我听他说话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约翰惠蒂埃的一句话，他说，语言文字中所有伤感的字眼里，最令人伤感的莫过于悔不当初。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能以爱心和体谅彼此对待，就能避免这样的遗憾。爱可以用许多显而易见的方法来表达，一个微笑，一个挥手，一句好话，一声赞美。另外有一些比较不明显的方式，好像是对别人进行的活动表示关注啦，友善耐心地教导一个原则，拜访生病或无法出门的人。这样的言语和行为以及其他许多的举动都可以表达我们的爱。卡内基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及演说家，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在都具备了能提升世人整体幸福的能力。只要我们对寂寞和沮丧的人说几句真诚感谢的话，他说，或许你明天就忘了自己说过的话，好话，但是接受的人却可能一辈子都珍惜。愿我们从现在，从今天开始，就对神所有的儿女表达爱，不论他们是家人、朋友、点头之交或是陌生人。每天早上起床时，让我们下定决心以爱心和仁慈回应一切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神对我们的爱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由于这份爱，他差遣了他的儿子来，他的儿子深爱我们，愿意为我们牺牲性命，让我们获得永生。当我们逐渐了解这份无与伦比的恩赐之后，我们的心就会充满对永恒之父、对救主以及对全人类的爱。我殷切的祈求，愿此事能够成真。天父，我真的很高兴。我这样子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